之命，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恩赐和托付，这个托付的负责，这个负责是
啥？
是这个负责是吧？托付的负责，是这个负责才对。那么恩赐和托付分不开的，你要分开之后，这个就是什么毛病？神把这个恩赐给你，你是一个较大的人，叫你去领这个，叫你跑去开荒。比方说，叫你开荒去向下乡传福音。这个是什么？这个托付不一样，他给你什么恩赐，就给你什么样的托付。那么，同样，神给你什么样的预备，也就是预备给你什么样的托付。这个预备什么样的工作，这个是我们所要注意的事。这个你昨天晚上我从王沃书弟兄教徒，他说怎么样的把弟兄姊妹中间鲜明他的恩赐 develop his gift， 怎么知道他的恩赐？灵命精神功课里边有这么一个段落，是完全讲到怎么样知道人的恩赐，因为这是一个传道人的，应该这是他的，不是叫慧眼，我叫他灵眼。你一看这个人就看到他的心里去。你这个哪一个先知看见哪一个人看见他就流泪了，你们记得这么一件事吧？看见为什么他要流泪？他说很多的人要因你怎么样而死，他要杀死很多的人，他一看就看透了，所以他流起眼泪来了。那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不是流泪，我们看见一个人，哎，看他几眼之后，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就看出他的恩赐是什么。尤其我们带领教会，因为将来呀，谁做长老谁做执事很要紧的。这前天从这个陈列弟兄交通管理教会，我说应该还是长老智慧。长老智慧有几个好处啊，其中讲先讲粗浅的，先讲这个什么很肤浅的，或者至少他不会一下子把你赶走。怎么呢？完全是知识会的话，七个知识一选举把你选举跑掉了啊，一 vote 掉了。但是呢，在长老智慧的不是这样，知识会不能通过牧师这个传道人走不走的问题，因为他是管行政的。那么这个长老们才决定，要是知识会通过这件事，一定要通过长老的那一个聚会。这一来呢，双方们一这样一交通呢，可能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因为 congregation 的 system 会众制度一个最危险的事，他那几个人一吵一闹开始大会的时候，这多半人不肯讲话的嘛。一吵一闹，还叫全体的人在那反对传道。这个团长一看大势趋于了，居然不敢走吧？不，别人吵他的鱿鱼，他自己吵鱿鱼了。那么这个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所以我们我讲这些话呢，就是让大家看见呢，在教会里的组织定规，这个长老知识很要紧。所以我们才去探讨谁要做长老。我这个长老啊，你一看就晓得，长老不是知识，知识不能生长老的。他那个器皿是这样，不错，有时候你可以拿饭碗喝茶，拿茶杯这个吃饭，不是不可以，但是。那个目的不对，那个恩赐不对，那个亲戚，这茶杯就是茶杯，喝茶的目的是喝茶，你要来临时借用一下子未尝不可，但是真正要摆场面的话就不可以了。茶杯是喝茶的呀，他那个把子造起来是为你喝水的，那么照样也是这样。所以那个玄立长老说，你要看清楚，你要有这个灵眼一看知道，哎，这个人是个长老，不但是从二十岁看出来，他十二岁的时候你就会看出来，这个人将来是个长老。我不说这个什么，我把自己一点经历告诉大家。前不久在去年三月里，在天道会，他们开这个我们开校友会，一个13岁、12岁的孩子上来，哦，把事情安排的详细，问的问题好像大人一样安排的，哎，我有时候对那个场所。我说弟兄，将来这个人是个长老。他这个就是头头是道， 这个要好好造就。他说对呀、啊、我们已经看出来他蛮好的，他在少年团体里边是领导的，对，你可以看得出来的嘛。啊，所以我们这个要这个他讲话，他谈，通他的谈话突谈，把一件事情交给他，你看怎么做。在这个晋朝刘什么我忘记了啊，那么他有很多的这个太子要选一个做他的这个什么继承人啊，这个选这个太子好做皇帝，他就把一堆乱马交给众太子，有一个他们有的人呢就在那慢慢吃，其中一个太子拿起八旗响啪啪啪一斩，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可以斩的。这个父王就问说为什么你这样做，他说快刀斩乱马。后来他说太子他叫刘什么，我刘任的是我忘记了啊，这个后来查查看啊，所以快刀斩乱马是从这地方来的，从小看出来。好，我们回到这样子啊，回到圣经。那为什么演过呢？他使我的口入快刀，将我藏他手印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的剑的，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这个里边有恩赐有托付，神在这里就讲清楚以色列人的那一个关系。那其实这一节圣经啊是一节很好的信息，要是你们把它这个仔细注意一下子。他是我们的口如良人的利剑，是吧？可是呢，良人的利剑口要藏在什么地方？将我藏在他的收音之下。哈，你口利啊，这个口啊，口下要留情的呀。一个人讲一句话叫人哭一场啊，是他讲一句话叫他流泪可以的，但你在台上乱骂人，那个就是表这个口没有在他收音之下。哎，这个我们这个功课要学习，因为你是仆人嘛。这是讲到他是代表神要讲话的这种的仆人。还有呢，磨亮的剑，这个剑磨亮可以射出去射敌的，但是这个磨亮的剑放在什么地方？放在他的剑袋之中，用是神要用你，神来磨你，神来用你。所以这是神对以色列人讲的，先知神借先知对以色列人讲，好，你们是神的剑磨亮了，但这个剑呢要藏在什么地方？藏在他剑袋之中。这是一个，要是不藏在神的袋中啊，那么随便用就随便丢也不可以的，因为到时候要用剑用不出来。说不要你射箭了，射箭以后口袋里没有了。所以这个地方是神在这里对以色列人说给他的使命，也给他们的恩赐。好，在这里我就在这里同大家讲到一个问题，我先把这个问题讲一讲。在我们的领域里边我们是生命的领域里边，第一个是逻辑的领域，逻辑领域是数学的。比方说吧，我们这个 pragmatism 在维也纳，在上一个世纪的末叶，在维也纳的几个医生兴起了一般的哲学的思想，几个数学家后来称为逻辑学唯识主义。那么他们就是用数学来代理，一加一等于二，毫无宽容，毫无感情在里边，是不是？那么这个在这里说，我们一加一求出一个结论出来，人人都犯了犯罪的人都有死，所以某某人犯了罪，他一定有一死。那这是推论，推论出来是毫无婉转余地的。那么每逢讲定义是一定要讲，讲推论是一定要讲定义的，定义一定要准确，定义不准确呢，你没办法有推理的。好，但是在拉这个里边有没有感情在里边？没有感情，哎，所以我们人这个法律也是定法律，这个什么是logic？ 在旧约时代，法律的logic在什么地方？大家觉得是什么？一言还眼，
一牙还牙，你把我眼睛打瞎，打瞎了，我挖你的眼睛。你打掉我牙齿，别人砰一拳都打过去，就是一眼还眼，一眼还，这是裸气。啊，但是在这个在这个裸气里边呢，不代表痛苦的，不代表伤心的。你不能说，我裸气裸出他一个伤心来，裸不出来的。你说按照定命，人人有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时候是裸气。但是一个人呢，裸气之后有没有情感呢？没有，那是他的事，那是他倒霉，那是何该。这个看法就在裸气里面就讲不通。但是情感是什么呢？情感包括心理，情感也包括什么？包括 emotions。 这些东西呢，它这个东西是不能讲理论的啊，它不能用理论来代表的。为什么能够这个我讲到的时候他会流眼泪？那你说这有什么关系？流眼泪，眼泪不过是水和盐合成这个东西，那它不是这么一个东西。但是情感所能达到的地方，它不能以达到理论。所以我们不是昨天上一堂讲到 appeal to emotions， 人失去了理论就没有了 emotions。 那么但是呢，人在这个感情里边的心理的时候也不可以忽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信心的领域了。信心的领域，用情感摸不到的东西，用理智摸不到的东西，一定要用什么来摸到？要有信心。信心变成 transcendental， 是个超越的东西。所以信心呢，能看见不能见之事，能摸到不能摸之事，能做到不能做之事。所以这个信心是这一件事情。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这三个领域里边，这三个领域里边怎么能叫它彼此相通？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那这个新派的神学，现代的神学多半着重在 logic， 心理学的辅导多半研究情感，但是信心在哪里？所以这是我们辅导今天一个大的危机。他们没有信心了。你知道在美国的南部有一个人叫 Fuller， 也是 Fuller 啊，就是 Fuller 也是 Fuller。 他说他替3000个人安守祷告，他的安守的这个医病呢很奇怪，专门医牙齿的。那么他祷告过去之后，你的这个可以里边呢就长出有金子 feelings 啊，影子的，并且呢牙齿掉后慢慢会长出17天一个半月就长出新牙齿出来的。这么一个，那么谁要请他去讲道，这样呢要200块钱的 honorarium， 再加上你的路费啊。所以那么这次他这个新闻记者的去，还有这个牙医也去。他说很多人被医治，但是那次他安守祷告呢没有什么功效。那我就感觉到这个信心的问题呢他也乱用。所以于是我说你信不信这些？我说我不信。为什么不信呢？他说这次有2个牙医在那看，有人照 X-ray 照这个电视看到他祷告完事一看，里面也没有消费，也没够的。哎，他说不，神医这个信心的问题不能来试的，试也当做一个表演的话，什么圣灵不做功的？那这个也有他的道理在里边啊，也有他的道理。那么，但是我那个目的是什么？我讲这件事就是说，那个信心所构造的领域啊，不是情感所能构造，也不是理智所能构造。所以我们就是这三个方面啊，注意这三个方面。那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神是用这个三考的。按理你是我的仆人，你不听话我要执法你们，但是按情感呢我是爱你们，但是你们怎么回来呢？那么后来就是信心，就是救恩了，就是恩典。这个把这个原则我想放在清楚，这个图案清楚大家就知道。好，那么这是我们看的第一段，就是说他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比你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空，因为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给我讲第4节的问题？就是什么？ 就是讲理了，是吧？而我当得的理必在耶和华那里。这个理是什么？请大家看这个英文圣经啊，49:4。But I said, I have toiled in vain, I have spent my strength from nothing and vanity. Yet sure, 什么？对了 ，justice due to me is with the Lord. 为什么 justice 反理呢？这个理也是公理的，啊，是公理。然而我当得的公理必在耶和华的。这个东西、啊、按照律法讲讲得通的。这个东西、啊、是这个什么？是个 logic 的东西。按照说，我一切的劳碌进度是虚空，是这个东西。那也是这样清醒之后，那我怎么样呢？所以他说，我一切的理都在耶和华之中，转到这个境地里面去，由这个境地垃圾的境地转到信心的境地里面。我们的理是在神那里，你有你的推理，但你的推理必须落在神的里边，否则这个推理我有一天会叫你伤心的，会叫你难过的。你说我帮助他一番，我用了力，施了钱，用了功夫，结果得什么？得了一番批评，那你说有什么？这有什么意思？好，那么你这个东西要放在信心里边。大家明白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严格要用这幅图画来解释这段圣经？说我的赏赐必在神那里。这是我们做主工作的人，神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对于以赛亚所讲的话：你们是我的仆人，你们的理是在我里边，你们的什么？你们的赏赐也在我的里边。这也实在是这样的。今天我们为主做工，请问我们的赏赐在哪里？我们得什么赏赐？要讲赚钱的话，我们不做传道，我们不做传道；要讲地位说，也不做传道。所以，又是一个做了传道的人，还要在教会里边得名得利的话，那只是把教会变成一个世界，那变成基督教世界，这是很大的危机。很多的人把基督教当作一个什么，到时候啊，你有。我也有一份，你分给我，我觉得这个分给我这个里边很残忍的。大家知道这个楚霸王是啊，他把他的把这个项羽啊，把刘邦的爸爸抓到了就要挟他，那么就把一个锅烧开了，烧开之后就把他煮，他说你要不投降，我煮你的爸爸。那么这个刘邦一看，问计于张良。张良在他耳旁讲了一些话，他知道，他说：“大王，你我起义的时候拜为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现在你既然捧你的父亲了，愿我也分一杯。”兄弟，挺好办法。那我用这个比方来说呢，这个一杯啊，可是这个心里边不是那个味道。所以人在这个。在这个基督教的世界里边呢，抓一个东西也很可怕的。所以神在这里给讲以色列是他的仆人的时候，把这些原则都放在他的里边。大家我就把这个讲的详细的哈，从第五节开始起，就讲到神既然宣召他的仆人，借他做什么呢？他被掳了，掳了之后能回来做什么呢？那我们看见啊。从第二节，神要借他的仆人的荣耀。那么我们看第几章？第二章啊，从第五节开始起啊，印不出来了，那个地方是吧？
因为
太高了啊，我那个原来的稿子在翻那啊。好，这个在第五节到第七节呢，是讲到一个做仆人的他的工作是什么。第一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说神召他的仆人要使雅各的家归向神，这第一个。第二，神召他的仆人要保全他的名。一个人做工作，不但是做工作，得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你还要保守这个工作。所以 follow up work 这是很重要的工作。有的人就像法利赛人，把一个人用千法万法把一根勾引到来，结果把他们没进到，叫他们放在天国的门外，最后做了地狱之子。所以一个人，以色列人既然要做神的仆人，不但是做神的工作，还要保守他的工作，是吧？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所以活西亚书来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借先知而领出埃及，也借先知而蒙保守，很要紧的。以色列人要没有摩西保守的话，神的怒气发作，早把以色列人灭绝了。所以这个是做仆人的那一个要紧的事啊。我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人到哪里聚集啊？啊，神造他仆人，叫人像神啊，这是第上面那个字，大家可以写上去。神造他仆，叫人像神。那么第二点呢，神造一个人呢，仆人呢，是要以色列人聚集的，叫他有吸引的力量，能意识以色列人聚在一处，没有分散。这也是个要紧的工作。那请大家看一些圣经，看《申命记》第32章第11节。11节，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衣上两翅伸展，截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大家看见这幅图画吗？这个在这里神的工作是，他意思说要把这个以色列人搅动，叫他们离开，但是同时也把他们聚集在翅膀之下。他做一个什么工作呢？搅动巢窝，说这个巢，这个小鹰啊，就在巢里蛮暖和蛮舒服的，躺在那里啊，要吃又吃，老鹰掉进来就给他吃，但是怎么样，他永远长不大，永远不能飞。好，他把这巢窝一弄之后，结果这个鹰呢在高山之上掉下去了。好，那个老鹰就喊这个小鹰到高空去，到高空去的时候，你可以形容了，他一看，哇，山川河流真是美丽啊！忽然间，这个老鹰啊，把它一丢，一放，它不是往前掉，它就开始这个拿这个翅膀就扇，扇。但是，那么扇的时候呢，这个小鹰就是往下掉，直往下掉，扇也没用成，然后就要跌到地上。这个老鹰，我们说千发一军之计，吓都吓得很快，用两只翅膀把它挡起来。所以这样。就这么急，哎，喘了一口气把他叫，哎呀，妈妈你这么狠心，差点死掉。哦，接着他又来一次，天天来个一次，怎么他翅膀就硬了，就是做仆人，大家懂得这个意思啊？是吗？天天来个几次，他才翅膀才硬的，这是做仆人的。所以我要保全你们，在这个地方说，神要借着是雅各家众，你做我的仆人是雅各众支派复兴，是一些人的保全归回。这就是神在以色列身上所做的工作，借着仆人所做的工作啊。所以你靠君王没用处，靠官长也不成，因为耶和华是你拣选，是你以色列的圣者。请注意啊，在这个46章还讲到我耶和华是神，是从古到现在的神，但是从49章以后，多半48章就开始讲的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这个名词换了啊，着重点不一样。好，从第8节开始起，那我们就要说神保守他的仆人，是既然神要他做工作。神要他保守别人，谁保守他呢？神要保守他的仆人。耶和华如此说，在约拿的时候我应允你，在征集的日子我记住了，我要保护你的时候，你做众民的中保啊，这是复兴遍地啊，这是这个用这个以色列人的的目的之一。上一次我同大家谈到关于这个基督再来，也是为教会，也是为以色列人。新闻大灾难呢，是为着以色列人，还是为教会？我要问大家。
教会已经不在了，如果大家就记
住。再见。越是在的话，又怎么样讲法？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我被免保守免你们免去一切的试炼啊！靠，
那么是不是教会一定要提到天上再免去灾难，在地上不受灾难可以不可以？地上有灾难的时候就没有灾难。我是用一个比方，请问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有没有进火窑？在火窑里有没有死掉？没有，有谁与他同在？是人子。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那要是教会不升到天上，在地上，在火窑里边有神同在，而没有有灾难，可以不可以？可以啊，更加有荣耀，更加难呐、啊。当在大地震的时候，人都往地下跑，炫的时候，你一下子留在空中，或者留在地上，你下不去，因为神与你同在。我说这个比方，哪一个难呢？一起提到空中去了，你们地上就存在难。那么请问地上谁闯谁赢？啊，那么所以啊，犹太人说来闯，这个有那是另外一种的讲法。所以受这个神免去教会的灾难呢，不一定要升到天上去。我是主张不受灾难，但是地点在哪里我不是 I don't insist 一定说非要提到空中去。我在普天下的免去你受时代，我并没有讲到你一起到了空中嘛。所以这个是我们注意的。我顺便提说啊，这个要他谈到那个地方我们再慢慢的谈。所以在这里讲到神要好，那么下边还讲什么呢？在约拿的日子蒙了应允，这个新约的印证了。那么神要保护什么？保护与他什么？与他立约的，因为他与他们之间立约，神就保守他们。神照一个人做工，也引导一个人做工。人也，神不仅是赐福给他的工作，神也赐福给他的仆人。这是我们说应该是看见的一个功课。很多人以为就是说神只管这个什么，只管工作，不管工人。请问工人要紧，工作要紧，要在神的眼光当中。
工人，
没有工人哪有工作？对，是工人要紧，对不对？到底是鸡生蛋，蛋生鸡呢，还是先有蛋，先有鸡？啊以色列人要出埃及，出埃及是先有工作还是先有摩西？先有需要还是先有摩西？先有需要，因为摩西是在亚伯之下的。然后神就找一个什么？找一个工人。先有天地是先有先有伊甸园还是先有亚当夏娃？伊甸园。先有以色列人的失败还是先有先知？先有失败。先有罪人还是先有基督的救恩？大家了解这个次序啊。哪一句
不是？
不是，先有救恩呢。我想，对了，先有罪人呢，是先有救恩。
圣经中是创世以来最大的羔羊。
啊，在创，他是在创世以前，他已经预定是一个被杀的羔羊。啊，但他那个时候没被杀。我们要注意这个点，他是预定的羔羊，是将来来的。但是，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越是你说先有救恩后有罪人，那就神预备着你犯罪了。神预备犯罪的话，那就表示神在预定的人要犯罪的，神要预定人灭亡的，那么神到时候开玩笑啊。这个神学问题慢慢谈，当然对系统神学是在谈预定论啊，我们还没谈到了，我们还没讲这个问题。好，那么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就是在这里讲到神悦纳的日子，所以神要供给他们的食物，要引导他们，也给他们工作的原效，工作的扩张。啊，那么这是对第多少节？第十二节。你看 ，rise 啊 ，seeing the identification is uncertain. Perhaps us one in Egypt
相似啊。那我们看第十二节， Behold, this shall come from afar, and lo, this will come from the north and from the west, and this from the land of what? Sinim, Sinim. 但是多半的解经家认为这是从中国来的，因为那个时代呢，以赛亚是什么时候？主前多少年？600年前。请问秦始皇是多少时候？中国人称为秦什么时候？源在什么地方？源在秦始皇以前。那孔夫子是主前500年，那么这个我们伊赛亚先生呢，大概是主前600年，那么他是在周朝的时候，周朝的末期。所以很多人讲这是讲是从中国来，因为他原文叫西尼，是西尼，这个西尼不是这个这个我们要注意，为什么？因为他说，但是他根据说是西尼就是 Aswan in Egypt， 这个我不知道他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因为他没有讲西尼。那因为讲我们要注意，有一些我们中文的字是从希腊文转过来的，葡萄什么是 potas 啊，西瓜 cicas。所以他的有音转到秦国，转到西这个古文说他会心里心里心里。
那
伊朗
认为这个口信度怎么样呢？如果以中文
哪一个中
国？以为中国呢？
我觉得是东方人，当时间的中国来的，东方来的，就中国来讲，因为那时候是几个古的国家嘛。好，这个是讲到这个他的仆人的工作和工作的效果，就是神的应许是给他的那一个量和那个广阔的地方。现在我们再看这个从第十节开始起，从十四节开始起，在应许十四节应许说神要使他被掳的人要回来。在第十四节是西安说耶和华立起来，这就是对以色列人说忘记我们，妇人也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儿，不念起他生的儿子，既会又忘记，我不忘记。看了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眼藏在我眼前。这什么意思？我们懂得这个做妈妈就不会忘记吃奶的婴儿，不像做妈妈做爸爸，就是我在记得我的孩子的小时候，我在街上我就记得这个，我周围他第一个时候他叫我的孩子在叫妈妈，我说你这个第一个在这样他叫我的孩子在叫，这个有的那么好。他说铭刻在我掌上，大家听一下，你的强援藏在我的眼前是什么意思？你的强援啊，常常看顾，还有强援呢，还这常常看顾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还有什么意思？
保护
是的，就是说你们的一切的安全，你们的平安，你们的保护，一切都是在我眼前，都是活在我的眼前。就是我说顾念你们一直在我的眼前，人一直活在神的眼前，是这个意思。那么从第十七节开始起呢，一直就是讲神应许他们在患难中必须要回来，他们荒凉之地在恢复，那么从此之后他们再不会寡居啊，再不会是丧失他们的儿女啊。就是我想这一段我们已经遇见过很多类似这样的经文，我们就不讲，但是特别讲到什么，是这个讲到丧子独居，这是个什么一幅图画？丧子独居就是指着年老的时候要靠儿子的时候，儿子没有了，死掉了，这幅很悲惨的那个图画。但是神将要把这个独居的时代给他们带走。从第22节开始，神要供应，神供应的方法是什么？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 抗难，列王逼着你的养父，王后逼着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连腹地下的下百兵，田里脚上的尘土，便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必不知羞愧。这是什么图画？万国什么臣服，将一切的财宝来，这是哈干书里边讲说，我要再一次震动天地，他万国要把财宝运来。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现在这一次去圣地耶路撒冷要把很多钱放在那里，就是万国臣服，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知羞愧。羞愧是必不知落空的意思啊，必不知落空，神讲的话必会兑现。从第24节开始起，是唯有神能解救这个地方，就是说神解救的方法，他的立场上，凡是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是这个对付你的就是对付我，因此呢我要救赎你们。所以他这个地方说，你们到了时候，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救主，是你们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请注意一件事啊，以赛亚的后半段就开始用这个词，是救主。那救赎主英文是什么？我们看看啊，第26节，请看第26节，对了， And your Redeemer, the mighty one of Jacob. 第上边一句话什么？ And all flesh will know that I, the Lord, am your 什么 Savior. 这个 Savior 这个观念是从以赛亚书的后半段讲出来的，你在别的书里边找不到，在前半段根本找不到这个名词，要是我讲错的话你们可以指正我。所以在后半段给我们看见 Savior 这个要紧的这个 concept 这个观念，它不仅是救赎主，救主有两种的意思，一种是 national savior， 一种是个人的 savior。 national savior 就是把我从困苦之中、仇敌之中救出来，另外的意思就是说他真的能拯救我一切国，能帮助我，能带领我、引导我，他有这个意思。所以到了新约，基督是我们的什么呀？是救主。所以根据 Simpson 啊 ，A.B. Simpson， A.B. Simpson 的 Four Fold Gospel， 基督是什么？基督是什么？第一个他是救主，第二个是什么？他是救赎主 ，Redeemer， Savior， Redeemer， 还有基督是什么？他是什么？第一是 Healer， 他是至大的医生。因为以赛亚的53章我们开始来读了，就说他医治我们的，他受鞭伤为的是叫我们的医治，他受的痛苦为的是叫我们的平安。这是第四是什么？记住什么？ He is the coming king， 再来说这个 Four Fold Gospel。 你们知道在洛杉矶是有一个教会叫 Four Fold Gospel Church， 他们就从 Simpson A.B. Simpson 带来这个名词。A.B. Simpson 有一本书，专门有一本书是讲这个东西的。要真正要读完 A.B. Simpson 的东西啊，就不多了，好多卷呢、啊。A.B. Simpson 写的东西，哦，就叫 Four Fold Gospel，
F-O-U-R
这本书不错，不会翻成中文没？好像翻成中文了是吗？不过这个洛杉矶这个教会在香港有的叫四方福音会，四方福音会，A.B. Simpson 根据 A.B. Simpson 这个才讲出这个名词出来的。让 A.B. Simpson 对于近代的树林的贡献实在是很大，讲起来很大。我们所以你不讲别的，这个荒漠甘泉里边就有他很多的话语。这个人的家里的单背啊，是一团一团的卖水的。他怎么他这个躺在床上，一下子换件一个件，一个是他就歇了，歇睡着了。从前有卖水吗？他卖水他才被发现。他说家里没有一个单背没有卖水的。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的故事啊，
这个救赎不能包括救赎主吗？
不一样，
不一样。 Redeemer 同这个 Savior 有分别的。你思想看，请问无祭燔祭能不能代表赎罪祭或赎愆祭？不能，它有它的另外的作用的。有一个是偶然犯了罪，有一个是我犯了罪连累别人的。比方说我自己撒谎，不要我犯罪，犯罪我这个我的思想里边产生一件事，或者说我毁坏我的身体，那是你自己的事。但是我向一个人撒谎，我就回寻机那个人说，我不能先犯罪还不够的，我要先赎愆祭的。那么还有就是说救主比较来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东西，救赎主是单指的你的罪，救你从罪中脱出来，救主呢还给你生命的意思。这是我讲新约的观念 Savior。 所以这你看以赛亚说你观察他讲到最后说他来一个结论，谁讲的呢？谁负责呢？以色列的圣者，他是救赎主又是救主，亚国的全能者。但是在这个第一段里边，一章到三十九章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这个名词不一样。因为现在是针对着救恩，又是个人的救恩，又是国家的救恩，又是这个他们的罪的赦免，各方面都包括在里边。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好，现在呢以赛亚的五十章有一些开始 dialogue， 大家知道什么叫做 dialogue？
对话
这个像对话似的。不过对话是呢，也是先知在自问自答那么古的时候人写作呢，像 Augustine、 Plato、 Socrates、 Aristotle， 他们写东西都是用 dialogue 的方式写，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就像今天的 interview， 但是比 interview 要好。 interview 是我问你问题你回答，没有这个traffic， 只是我问你你回答，这叫 interview。 dialogue 是你同我谈，我同谈，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你，把你的意见告诉我，要是产生辩论的话呢，那么就偏上 arguments 里边呢， Socrates 每一次都说 Would you please define your term？这个就是 dialogue 里边的一个很主要的事。约翰福音整个的方式是用 dialogue 写的，用对话式的。我们没看见，我们读约翰福音，你读的时候到这个 structure 里边才晓得。很多人写约翰福音他不注意这个事情。我看了不少约翰福音的注释，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忽略这个约翰福音的 structure。 他你看啊，这本书啊真是好身临其境出来的东西，妙得很，并且他那个命题很厉害。很多人命题就是意味说，第二十章说我把这些记下来，为的是讲你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讲你们信他有永生。我们以为这是命题，不，命题不在那里。命题还有一个东西在里面，才能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命题是什么？没有十字架，这个东西串不起来。我们读以赛亚书也是这样。都到现在了，你就看见仆人的背后有个什么东西才把它串起来。他就在每一章里面都有几句话讲仆人，最后以后到了五十三章出来一个最高峰。那么这个东西里边后面有个东西啊，把这些的材料都串在一起，我们慢慢来读啊。好，现在我们先读的五十章，那么讲到要都是参考书时，我们以后再谈啊，就谈这么多。等我们吃完饭就一起去了啊，要去一起去。好，那我们稍微读一读这些话啊。第五十章，这个材料都有了吧？印的材料都分给分给他。这是第五十章，我自己没有。哦，五十章，有，我想起来，四十九章，五十章有了。好，那我们从五十章开始就看见，前面是对神本身的认识。现在第四十八章、四十九章以后是人对自己的认识，这是不但自己的认识，以一个国家、以一个 community 来认识自己，这是我们所要注意的事。等于我们现在说用教会的整个东西来认识自己，你看见没有？这个 在认识自己里边呢，有第一个方向的是，越认识神就越认识自己。现在呢，越认识一个国家，越认识自己。From a community viewpoint， 这是我们要看见哈。那么现在呢，神对以色列人讲话呢，来把他当整个的国家当一个人来讲 ，using one person personal discussion， 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谈话来代表一个神与国家。所以神对一个国家，好像对于人，对于另外一个 person to person。那大家看啊，耶和华如此说：“我修你的母亲修书在哪里？我要将你卖给我的那一个债主。你们被卖是因为你们罪，是你们罪业；你们的母亲被修是因为你们的过犯。”第二节，请你读第二节，五十章第二节，中文、英文都可以。好，英文，英文好了，英文好了，好了。第二节，第二英文也好。No man, why was?
Why was there no man when I came? When I behold, I dried up the sea with my
rebuke.
I made the rivers a wilderness. The fish stink for lack of water and die of thirst.
Cyclone, marble.
The Lord God has given me the crown of disciples that I may know how to sustain the weary one with the word. He wakens me morning by morning. He wakens my ear to listen to his disciples. The Lord God has opened my ear and I was not his open.
Humiliation.
Humiliation and evil.
Vindicates.
Vindicates me with me, who will contend with me. Let us stand up to each other, who has a case against me. Let him draw near to me. Behold, all you who kindle a fire, who in circle your soul with fire brands, walk in the light of your fire. You among the brands who have set ablaze, this you will take from my hand, and you will lie down in torment.
好，当然第五十章开始是 disciples learn， disciples learn 啊，这个我们等到第四节我们再讲这个问题。那从第一段里我们看见，神在有一个继续的观念，就是讲到这个休妻休母的问题。你们的母亲被休是因为你们的过犯，这个道理在生命记里边讲通讲不通。以色列人休妻的那个条件，休母亲呢，休儿子还是休丈夫，这个清楚，我们要清楚。他这个地方说，他对他的儿子说，我休你的母亲是因为你们的罪业，这怎么回事情啊？平常该休妻，现在对他的儿子讲话说，我把你的母亲休掉了。他是个什么口吻，是个什么 background， 的目的在什么在？我在读耶和华如此说，我修你们的母亲修书在哪里？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个债主，你们被卖是因为你们的罪业过，你们的母亲被修是因为你们的过犯。啊，谁跑到这儿子面前，哎，这个什么，我修了你们的母亲，是不是夫妻两个离婚，拼命在儿子孩子面前讲，你妈妈不好，你妈妈不好，妈妈就说你的爸爸不好，爸不好，都是这个儿女同情。你知道，就是这个儿女的 frustration， 在美国是这样。家神，每一封一百个人结婚，有八十九个人是
真的吗？
啊，八十九个人啊，那么四十九个孩子，十五岁以前已经不能同父母在一起，有四十九个孩子，一百个孩子，意思说生一百个孩子，一半的孩子是。将来是一定不会同父母双全的，啊，所以人在这个我上一个礼拜才看了，之前我有点不大相信啊，再看了一看，是这样的。好，那么这孩子们怎么处理呢？所以现在的很多的孩子心理不正常与这个有关系，母亲在他面前嘟嘟嘟嘟嘟叫你爸爸不好不好不好，爸爸就说就是你母亲不好不好，都就想同情，我就知道有我对父母是我们的好朋友多年。那么他们离婚，这个女儿呢，这个女儿同 Gloria 很好朋友，她说她讲这个讲话讲得很不客气，她说 walk out， 让他们两家打仗，她说我这两个儿子听够了，大家都要来对我讲，就来 favoritism， 请我吃饭，买好东西就要给我礼物。那么都想讲爸爸不好，那以后爸爸不好，这两个人都不好，但是都不好我也不能讲，所以他跑到我奥瑞本去读大学去了。就这一个女儿，一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是这个 frustration。 那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为什么有个神对他对谁讲话，对这些儿女们讲话，我修了你们的母亲，说我现在把这个情形告诉你。他修母亲怎么样？你们是因为谁的过犯？对了，他修的时候不是谁的过犯，多半夫妻两个离婚是谁的问题？是为儿女吗？不是，是争取儿女。这个真实想法从来天下没有说离婚是为着儿子儿女不好两个人离婚的啊，所以这个离婚是一种特殊的离婚，特殊的休息。那这个特殊在什么地方？我们读圣经有没有看出来？
但是我看不通的是说
看不通很有意思，
儿子有罪孽，
怎么怪到妈妈身上去了？
岂有此理吗？
不岂有此理，父子不养谁之过？父之过。中国人的道理上，儿子不好谁的过？过错，父亲的过错。
是不是你意思说神在找那个？
那这个母亲是谁呢？这个母亲是谁呢？
也是以色列
啊。啊，也是以色列。对了，他也是以色列。那代表哪一些的以色列人？祭司、领袖，还有呢？还有，神以谁做代表？是他的妻子。教会，那当然，现在我们讲的，那我们请问，教会是他的童女，是他的是他的未婚妻的话，那是谁？就是什么你我这些人，这些信基督的恩典的人。那这个母亲是谁？是指着谁？谁能是真正耶和华的对象？因为你们的过犯，是因为你们的过犯。有时候读圣经遇见困难啊，那母亲指着谁？这个地方谁能代表这个通是耶和华的妻子？我们就这样讲啊，代表好像教会代表，那是谁？以色列。那么这里又对以色列说，你因为你们的过犯呢，第一个我们先解决。现在先知对这个讲话，是对耶路撒冷的人讲话，还是对整个的以色列人讲话？我们要把这一点分别清楚啊。我们要把第四十九节一起跟上来，从四十九章一起跟上来，是对谁讲话？是对整个的雅各家，就是对以色列人讲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乃是指着那些什么那些带头的人没有教导好，所以神也把那些事，那这个带头的是谁？是君王，是祭司，是先知。就是犹大人犯罪，第三把耶路撒冷也毁灭，神的殿也毁灭。箴言第一节讲到这个问题，所以他在这说你们要求。所以第二节就讲的要求告。那么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唯有我是能听祷告，能一拯救，能是一个大能的神。这是第二节所讲的话啊。因为那么从第四节到第六节，当然他主要说休其母而不用休之妻，如卖其身而不用卖书。为什么缘故？我们在把这个问题解完的时候，我们进到四节、五节、六节。为什么缘故？不用修书，不用卖书。我在想的，罪恶就是修书，犯罪就是证明。你不需要修书，你犯了罪了嘛？明明你犯了罪，还要修书，还要证明，是吧？罪都在你那个身上。说我们说人，罪死了不认，哪壶酒钱？他都喝醉了，他说我没有喝你的酒。这不是明明证明你是喝酒的人，这个是同样的意思。
所以那他这辈犹大不求神拯救啊，所以要人来等候来呼求。那么我们从第四节第五节，那我们要看见什么呢？主耶和华赐我是什么 disciples， 特别这个地方讲 The Lord God has given me ton of disciples。 什么叫做 disciples？上面说你们我们，请问这个我是指着谁讲的？耶和华赐我受教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住疲乏的，如何如何。第六节说人打我的背啊，请为什么言过请注意这个第一声同 first person the second person the third person。 第一段里边是讲我修你们的母亲，你们我们把这个分的我分得很清楚。到了第四节说耶和华赐我受教的舌头，是指着谁讲？讲我们要清楚是指着谁讲。我们要注意第六节，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把我的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涂我并不颜面。那这个地方是指着谁？对了，The number one disciple， 这个是预表基督，这是一个 disciple's position， 这是一个门徒。那这个门徒有两种的意思，一种是代表以赛亚的地位，以赛亚站在门徒的地位上讲话，